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9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媒体工作中的修炼体会，作者美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日。我从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认为媒体是讲清真相、向众生传播大法美好的有力的工具。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得法大约一年后，就开始为保加利亚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撰写和翻译文章。我在保加利亚有翻译电影的经验，而且觉得写作是我的爱好。该项目的主编有8年以上为美国大纪元撰稿的经验，并且具有管理媒体的天赋。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个重要项目的一个成员，因为我相信自己有一定的写作技巧，所以我希望我写的所有内容都会被接受和出版。然而，主编不仅批评我的文章，还批评我的翻译。他多次将文章或翻译退回给我，但没有给我具体的建议，以便我更改。他的话总是，阅读其他文章来学习如何写你的作品，或者向我编辑你作品的方式学习。起初我感到失望，然后心烦意乱，最后感到沮丧，并变成了对他的怨恨，甚至我考虑离开这个项目。不是因为我不够好，而是因为主编不欣赏我的才华。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修炼者，心里对他恐惧和怨恨。我失去了热情，几乎没有接受任何翻译任务。有一天，该项目的协调人联系了我，并提出帮助我整理我的文章。他拥有在大纪元时报多年的工作经验，他还给我寄了新闻培训书籍。他在旧金山为经济时报工作时，曾用这些书籍来自学。每次我写一篇文章，我都发给他，他都会回复给我，并详细说明需要修改或改进的内容和方式。然后我注意到主编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就批准了这些文章，因为他显然发现这些文章写得很好。一段时间后，主编告诉我我的情况有所好转，并要求我开始将文章直接发送给他，因为他觉得我现在不需要额外的帮助就可以写作。我很高兴听到他的赞美，并与帮助我的项目协调人分享了这一点。他很高兴他的想法带来了积极的效果。他述说了帮助我的原因是因为主编厌倦了修改我的文章，所以他不希望我参与该项目了。该协调人向他保证我有潜力，但需要一些培训。他显然同意了，并给了我第二次机会。当我听到这一切时，我感觉自己的脸被打了，或者是我的肚子被狠狠地打了一拳。我感到羞愧、羞辱和愤怒。我最初的反应是，他到底以为他是谁，来决定我是否留在这个项目。但后来我冷静下来，我想，我必须以一个大法弟子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一个常人。我记得主编给美国大纪元写了300多篇文章，他有几十次上电视介绍大法，讨论迫害、火灾器官、讲清真相，其中许多都出现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早在2002年，他就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试图禁止保加利亚大法弟子的公共活动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结果禁令被解除。每年法轮大法的重要日子，保加利亚大法弟子都会在中国驻索菲亚大使馆前自由地举行抗议活动。后来我向内找，我发现我一直都错了。首先，当我加入这个项目时，我没有任何真正的经验，我没有自学，我只是依靠我天生的写作能力。 当我将编辑后的文章与我的原始版本进行比较时，我妒忌主编用他们专业的方式重写。我自私地认为他抹杀了我的天赋。这些文章看起来更像他而不是我。我从来没有想过他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来编辑我的作品。我记得有一次他的丈夫提到，周末他要花12个小时以上编辑文章，他很疲惫，因为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他有一份固定的、要求很高的全职工作。我意识到我不仅自私、痛苦、妒忌，而且还被一种炫耀的欲望所吞噬。我根本没想到，我做这个项目是为了救度众生，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作家。我处于竞争模式，而不是出于善心。我根本就不像大法弟子，离真正的大法弟子很远。我想到，为什么我不尊重他的经历和证实大法的非凡努力，让媒体看起来专业和成功？我的情比我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还要大。这一切的认识让我坚定了改正自己的决心。我彻底改变了态度。我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付出额外的努力。我会多次编辑和检查它们，然后再转发给他。我会仔细检查他的编辑，并检查我的不足。不久之后，他告诉我，他在我的工作上花费的时间更少了，鼓励并肯定了我的进步。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接管了保加利亚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我的主编启动了全新的媒体项目，他邀请我参与其中，这是对我努力的巨大认可。我开始建议不同的写作主题，他给了我自由，可以写任何我认为合适的内容。当然，我的文章也几乎不需要编辑。我的文章开始受到关注。保加利亚一家电视台三次邀请我在电视上讨论其中的一些文章，最近一次是上个月。我建议用业余时间写的诗歌和小说来帮助新媒体的休闲专栏。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想法。读完前几篇后，他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写作天赋像蝴蝶一样在他的眼前舞动。他非常高兴和荣幸地见证我的成长。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赞扬证实了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2020年5月，保加利亚学员创办了大纪元保加利亚。我也被邀请参与这个项目。新作家来到保加利亚大纪元，当看到他们不专业的作品，有时甚至耍态度时，我会想起自己的经历。我会向他们讲述我的故事，分享自己的教训，并提醒他们，我们做媒体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救人。如果我们自己达不到作为专业人士和修炼者的高标准，我们就达不到救人的目的。我们要用真善忍去对待每一个项目，更何况是大法媒体项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相互合作，良好合作。最重要的是，才能触及读者的心灵。作为一个从事媒体项目的人，我需要阅读大量的新闻。众所周知，最近的消息令人沮丧。看到人们道德水平的急剧恶化，看到政客、医生、科学家和主流媒体无耻的谎言，为政治议程服务，完全不顾人的生命，我感到失望，甚至绝望。一周前，我和那位帮助我写作的同修分享了我的悲观想法。他让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经文中说，要救众生就不能一概而灭，要看其还有没有救。这过程中，生命就会在正负的行为中表现，这也是正法中必然会出现的。面对负面的乱象表现，没什么可波动的。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什么都有了。其实旧势力已经被定为正法的魔在清理中了。有师在，有法在，乱不了。 以上是我个人水平有限的理解，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指出。感谢师父赐予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谢谢同修，也请不要忘记对我们所有媒体表示支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同修过程中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4日。因同修遭迫害，被绑架至看守所，我们成立了营救小组，同修叫我也参加。一开始我受人心干扰，有点犹豫，觉得自己不懂法律，起不到什么作用，为此请长假是否合适？另一方面，我又有想参与的心，因为营救同修是神圣的事，同修也不断鼓励我。我向公司提申请，很顺利地请到了假期。一，越用心，效果越好。刚到的时候，同修们正在准备信息公开申请书等法律文书，协调同修对我说，别着急写东西，先多学习法律，这很重要。关于利用法律手段反迫害，明慧网有许多相关文章，公益论坛也有丰富的系统性的材料。因为同修们都没有相关的经验，都不懂法律，所以首先得花时间多学习。根据不同阶段，我们需要准备各种法律文书，如阅卷、会见申请书、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调取无罪证据申请书、羁押必要性申请书、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以案释法申请书、法律意见书、鉴定申请书、公开庭审申请书、申请所有书证到庭申请书、控告书等等。这些申请书在论坛都有模板，所以我们一开始以为非常简单，更换一下个人信息就行了。有的甚至都没有仔细看完模板内容，想当然的修改一下就完事了。协调同修有时候看了特别生气，叫重做，再叫重做。有时候我们觉得已经用心了，时间也花了，也认真做了，总是被全盘否定，心里就过不去了。对协调同修也有各种意见了。协调同修觉得我们用心程度不够，糊弄事，人心起来也是一顿指责。有的同修互相之间都很强势，很自我，矛盾大的时候连正常交流沟通都做不到了，后来导致一位同修中途退出项目。矛盾出现多次，我们都没有首先向内找，都在帮别人找，当然是越找越不平。因为同修们在一起配合是师父的安排，那么每一个同修具体起什么作用，过程中应该提高多少，都应该是师父系统的做了铺垫的，所以我们没做好导致同修退出，损失肯定很大，是旧势力才愿意看到的，吃亏上当受损失了，我们才想起来真正向内找，真正修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表现最突出的执着是抱怨和不满，里面有妒忌心、争斗心、坚持自我和不善的心等等。首先变化最大的是协调同修，说话越来越平和，指责越来越少，笑容也越来越多了。渐渐的，我发现整体沟通和做事都越来越顺畅了，效率也提高了。原来放下自我，整体提高，大家协调配合，才是做好项目的基础。我还有一个体会，我们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师父在利用一切机会，叫我们提高上来，叫我们渡己救人的过程。为了扩大讲真相范围， 每一份法律文书一般都会抄送给多个部门或个人。我们每次写法律文书之前，都要一起交流大纲内容和方向、角度，因为每一份法律文书都是讲真相救人的材料，而且考虑到同一个人可能会陆续收到多份不同的法律文书，所以内容上尽量从不同角度阐明真相，不能千篇一律。初稿写成后，大家会一起推敲把关，比如文字语言是否平和，有没有不正的因素，是否带有善意，具体的措辞是否恰当准确。协调同修经常说，越用心效果越好。有一次，某检察官看了我们写的控告书，很惊讶地问，是你写的吗？你什么专业的？写材料也是修心的过程。有一次写关于认定意见方面的内容，提到地级市公安机关没有资格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物出具认定意见或情况说明，因为法律对于宣传品的管制是纳入出版物进行管理的，而非公安机关。同修表示，不能光说说就算了，哪条法律能证明公安机关没有这个资格，要找出来。我当时觉得众所周知的事情没必要多此一举，其实是不愿意去费劲找相关法律，同时受人心干扰，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法律呢，不是浪费时间吗？同修坚持要找，鼓励我突破人心，把材料写好，叫对方无可辩驳。我想同修说的对，于是就找了起来。师父看我心归正了，就鼓励我，很快就找到了出版物鉴定管理办法及其相关内容。后来同修还找到了某出版局，得到回复说，全省只有一家机构具有对出版物的鉴定资质。除了邮寄法律文书，我们陪同家属也上门找各部门承办人及相关人员，很多时候要见到他们并不容易，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也可能等了很长时间也见不到，但并非没有意义。有个同修曾说，你往那一站就是真相。有一次，我们和家属去到某单位大门口，约见和等待某承办人，该人明明在单位，也知道我们就在门口，但就是不接电话。我们就一直在大门口站着，不断打着电话，其他同修也在附近发正念。同修提醒我们保持站姿，不要随意走动，时刻注意大法弟子形象。原本晴空万里的天忽然暗淡下来，狂风大雨迅速下来了，我们打着伞坚持不动，不长时间天空似大幕拉开，雨过天晴了。过了一会儿，雨又忽然下起来了，最后又出太阳了。同修后来说，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了。有些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是非常年轻的，受邪党蒙骗很深，有的连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都不知道，把参与迫害当作是工作内容，认为自己是站在正义一边。这些人本身不是恶人，是真正的可怜人，其明白的一面一定在焦急地等待我们救度。除了去公检法部门，面对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我们和家属还会去信访部门、相关单位的监察部门反映情况、投诉、控告。这个过程就是向所有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的过程，无论他是基层工作人员、部门领导，还是机构驻派律师，或者是有缘遇见的普通民众，都是讲真相的对象。平时可能没机会或理由讲，这回正好大大方方地讲。二，帮助被迫害的同修增强正念。营救过程中，除了对公检法相关人员讲真相做工作，也不能忘了对被迫害的同修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正念加持，比如给被迫害的同修写信，这一点很重要，只言片语都能给予被迫害的同修莫大的鼓励，增强其正念。而且这样的信件不仅仅是写给被迫害的同修看，看守所责任预警是必看的，同仓的在押人员也有很大概率会看，所以信件内容既不涉及所谓案件内容，又能智慧的侧面讲真相是最好的。看似一封普通的信件， 作用却可以很大。在看守所，同修可能会遇到狱警和不明真相的在押人员劝同修不要再练法轮功，理由是为了家人不再担惊受怕和承受痛苦，继续练是只顾自己不顾家人感受的自私行为。所以同修家属在信中的支持、认可、理解和鼓励的态度尤为重要，能帮助被迫害的同修开创讲真相的环境。如果被迫害的同修的亲属申请了亲友辩护人，则有权申请会见、阅卷和向同修递交各种法律文书，每一份法律文书都是讲真相的材料，同时也能让被迫害的同修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增强正念，共同配合反迫害。三，提醒同修务必与律师签订协议。同修被非法起诉后，我们虽然申请了亲友辩护人，但考虑到承办法官一贯的态度，我们担心邪恶强行指派律师并干扰亲友辩护人上庭。同修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聘请了一名律师，起初和我们聊得非常好。律师 A 说自己身负使命，是第一批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之一，至今已十几年了，言语上对大法和大法弟子非常认可，说了许多赞扬的话，也表示会做纯粹的无罪辩护。我们听了人心觉得很受用，当时非常高兴，起了欢喜心，心想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有正义感的老律师应该驾轻就熟，会主动出具各种法律文书，积极和公检法交流，协助讲真相或控告等等。所以我们没有和律师签协议，而且很快支付了全额费用。有一个同修好奇地问，这么多年了，许多当年的正义律师都被打压甚至吊销执照，您为什么能至今屹立不倒？律师 A 回答说，自己是温和派，刚则易折，不主张言辞激进强硬，主张可持续发展。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所说的温和的含义是除了阅卷和上庭，其他一概拒绝，包括开庭前的会见也说没必要。更重要的是，没有做纯粹的无罪辩护，辩护词是开庭前一天下午从微信记录中截取几段文字拼凑而成。律师 A 说，目前的主业是给法轮功做辩护。我们很难想象下一个聘请该律师的同修如果也和我们一样没有签协议会怎么样。在这里提醒同修，明慧网交流文章对刑事案件委托辩护人的建议中，对怎样聘请律师、律师在各阶段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有详细介绍，请同修一定认真参考，严肃对待，提醒同修注重学习法律知识。随着越来越多的正义律师被打压和吊销执照，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公益论坛的建立，已为大法弟子搭建好了运用法律反迫害的平台。个人认为，大法弟子辅助律师甚至依赖律师进行反迫害的历史应该已经过去了，以大法弟子为主导帮助同修家属共同反迫害，甚至大法弟子以亲友辩护人的身份和律师一起出现在法庭上运用法律手段反迫害，是这个历史时期所需要的，所以学习法律知识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可能很多同修一听说学习法律马上就有畏难的心理了，其实我们学习法律是有优势的，因为有明慧网和公益论坛，我们等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真正愿意花时间认真学，学习效率会很高，看得多了会发现和迫害法轮功案件相关的法律知识并没有多少。而且学习法律知识也不只是用在营救同修上，还可以作为面向社会大众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有力工具。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的为他之心，作者湖南大法弟子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9号。我是一位退休教师，今年75岁。从1999年720迫害开始到2001年6月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千千万万的同修一样，进京上访，正视大法，反迫害。过程中几经非法关押迫害，几经绑架到洗脑班，几经抄家罚款扣工资。血雨腥风中，大法弟子们没有倒下，却练就了坚强意志，磨练出了我一颗兼修大法的决心。在严酷的环境下，师尊与我们同在，看护着保护着我们，多少次使我们变坎坷为通途。记得2000年我第二次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带回本市，关到佛教所迫害。那里面关押着吸毒的、卖淫的人很多，环境很差。有一天，警察要求各个号子里的人打扫卫生，说上面检查的人马上要来了，赶快打扫。但各号里的人说没有扫把，找出来的都是扫把头。警察急得团团转，有的在押人员在那乐，说不打扫还好些，还轻松些。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跟他们不一样，公共卫生还是要的。师尊要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要修得无私无我。我想我要体现大法弟子的境界。师尊带出来的弟子是为别人着想的，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于是我跑到号子里，拿出我的一件衣服，把衣领上的缝线拆开，拿出藏在里面的仅有的100元钱，交给警察说，拿去买扫把吧。警察 A 愣了一下，若有所思，他知道这100元钱来之不易，经过了多少次搜查没收走，关押的人身上是没有钱的。他微笑着对我说，不要你出钱，监狱里有钱，谢谢你。这100元钱是我第二次进京前缝到衣服里的，准备回来时买车票用的。因第一次进京被绑架回来，经过了层层搜查，把身上搜了个精光，连几毛钱的硬币都搜走了。我没有想讨好警察，也没有想显示自己，更没有想得到什么好处。修炼人是不求时间得失的。但从此警察对我刮目相看，给了我一系列的便利，我的环境宽松了。例如有一天，天气很冷，下了小雪，我准备去洗澡洗头。大法弟子都是用凉水，从不给热水的。我拿盆子去接凉水，一伸手，好冷啊，怕冷的心出来了，这不是人心出来了吗？我赶快想，不冷，是热的，我不怕冷。我的观念一转，马上情况就变了。这时警察 B 过来了，说，你怕你身体太好了吧，还洗凉水澡。某某某，叫一个在押人员的名字，快给他打2桶热水来。我知道师父看我怕冷的心去掉了，给我洗热水的。过了一段时间，公安局610每天来人非法提审大法弟子。有的大法弟子被提审时，2天2夜不让睡觉，光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受审，各种迫害手段都有，人人过关。有一天喊我的名字，我想我要坦然对待，堂堂正正的，不惊不怕。这时警察 A 跑过来对提审人员说，某局长照顾他一下，指我，他身体不好。我很惊奇，应了一句，我身体好。这局长把我叫过去，要我请坐，并泡了一杯茶给我，说这是新茶叶，你喝吧。根本没审我，一上午时间跟我聊天，我趁机背红吟给他听，并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的真相给他听，他都接受。他对屋外的人喊，快来听这个老师讲课。我说我讲不了课，只有我师父能讲课讲法。中午他给我端来一碗饭菜，并说这里有红烧肉，你吃吧。等我吃完饭，他说你回号子去吧。我谢过他走了。是师父看到我怕心去掉了，在帮我呢，给我化解了磨难。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610的人来了， 把我叫到警察办公室，桌上放着几张表，叫我签名。我一看，什么决裂书啊，悔过书啊，我坚定地说，我不签。610的人开始撒泼骂人了，我也强硬起来了。我说，你今天拿枪对准我，我也不签。僵持了五六分钟，他们准备强行拉我按手印。这时警察 B 站在一旁，马上走过来对我说，你以为老要把你关在这里吗？今天就叫你回去，你赶快去收拾东西。610人员无奈，我知道是师尊借警察 B 的话再给我解围了，谢谢师尊，谢谢师尊。我大步流星收拾东西去了，过了一会儿，我真的被放回家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